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又到我们中心跟我们大家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。新年，圣诞节过了，新年也过了啊，那个旧历年还没到哦。不过在这里还是向大家先恭喜，恭喜什么啊？很多一般人看到啊，恭喜你发财啊，恭喜你好像什么凡事顺利啊，我们恭喜什么？恭喜你真正得平安，恭喜你真正得自由，在罪的捆绑底下你得到自由，这才是我们恭喜的重点。一个人你再有多少金钱，再有多少的那个好的事业，你若没有得到福音的话，你没有真正的自由，还在罪的捆绑里面，你没办法得到真正的平安。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。那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得人如得鱼这样的一个土题目，这是记载主耶稣他在加利利海边的一个事工的开头。马可福音在这里记载，其实四福音里面都记载许多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的情况。那马可福音这段记载主耶稣在加利利事工的开头的时候，那时候说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。那么当时我们知道加利利海那里有很多的渔夫。犹太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，他也做过担任过加利利的巡抚，他的名字叫 Josephus 约瑟夫，这个他是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。他说当他那个时代的那个时候，在加利利海上面打鱼的渔船超过330艘以上。那么巴勒斯坦当时一般的人他们很少吃肉，吃肉大概一个礼拜吃差不多一次左右，而鱼呢是他们的主要的食物，因为他们住在就是在那个海边，就是那个加利利海那里，就那个湖啊。那么那个鱼对他们来讲，当你打上来以后你要保它的鲜哦，当时不容易，所以呢打的鱼上来他们就用盐把它腌制腌藏起来。大城市当时包括罗马那么大的城市在内，假如你要吃到海鲜是非常奢侈的一种事情，因为海鲜不容易，要保鲜送到哪里去，所以海鲜是非常珍贵的食品。而且许多好的湖边的城市，他们的名声常常都跟这个渔业有非常紧密的关联。好像博塞大，博塞大这个名字，它的意思就是说鱼屋，鱼屋的意思，博塞大。那么我们看见耶稣在那里呼召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他们四个人。那我们先来看看耶稣所招的这一群人，这四个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人。西门彼得，彼得就西门彼得，他是一个比较冲动的人，而且比较任性的一个人，他缺乏对自己情绪的控制。安德烈其实是第一个跟随耶稣的人，可以说是他第一个门徒。安德烈他却是一个非常细心很安静，而且从圣经里面看见他好像是一个比较默默无闻的一个人一样。那么雅各跟约翰这两兄弟呢，那就真的是非常不一样了。因为我们从马可福音3:17那里，耶稣给他们两个兄弟起一个名字叫什么？半尼奇，半尼奇的意思就是雷子， 好、哦、像打雷了，他的你看看他的那个性格是怎么样，又急又快。哦，说跟所以你看呢、啊，整个四个人情况完全不一样。约翰虽然他是比较冲动，但是他也是一个比较喜欢做梦的一个人，他有很多幻想力，他也非常有吸引力。那这些人他们并不是来自于什么那些高深的学府啊，他们也不是一些圣职人员，也不是一些贵族，他们不是知识分子，他们也不是非常有钱的人，他们乃是渔夫，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就非常普通的人啊，跟我们每一个人普通很普通都一样，有人做这个有人做那个，但他们是打鱼的渔夫。那么我们不只要了解他们这个人的情况，我们要注意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，他们正在做他们一天该做的工作。你看看有两个人在那里撒网要打鱼，另外两个人在渔船上在那里捕网，这是他们每天在做的工作。那我们不只了解他们做什么，我们也要注意耶稣他的呼召到底是什么。第十七节就让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，耶稣对他们说什么？第一句话什么？来跟从我。耶稣对他们的呼召是来跟从我。许多圣经学者他们都承认这不是主耶稣第一次见到他们，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节到四十二节那段经文，我们一看就知道那是主耶稣第一次见到他们。因为那里讲说听见约翰的话，这个约翰是什么？是施洗约翰、哦、那么跟从耶稣的那两个门徒、哦，一个是西门的彼得、哦的兄弟安德烈，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、哦、弥赛亚翻出来就基督，于是领他去见耶稣。耶稣看着他，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为基法。那是施洗约翰介绍耶稣、介绍那个耶稣给，其实原来他们是跟随施洗约翰介绍给他们。哦，当他们看了以后，哎，他们就开始跟耶稣了。所以这里看见是他们主动听到约翰介绍，他们去找耶稣。那么在耶稣，我们看见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他们从施洗约翰介绍耶稣，他就曾经跟耶稣交谈。只要我们往后面看，约翰福音往后，你就看见他们跟耶稣在座谈，他们也亲自跟耶稣接触，甚至于他们跟耶稣同住。然后他们就开始听他讲的一些话，听他讲的道，就跟从他，然后到了加利利的，然后从加利利其实跟到犹大，从犹大一直跟到撒玛利亚，他们都一直跟耶稣同行。可能到了撒玛利亚以后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就让他们回去加利利，回到他们原来的自己的地方去。而耶稣自己独自的上耶路撒冷去。那现在这段经文记载什么？耶稣在海边行走的时候又遇到他们，然后给他一个呼召。前面是他们主动的，因为施洗约翰介绍他们跟耶稣，这一次是耶稣亲自呼召他们。第十七节说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得人如得鱼，耶稣使用的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说法，因为他们都是打鱼的，都是渔夫，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那么耶稣对其他的人可能就不是 用这种象征性的说法。其实我们知道早期有一些跟随他的门徒，他 中间可能 有农夫，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什么？庄稼已经熟了。耶稣是要他们去嘛？怎么样？就去要去收割啊！耶稣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象征的说法来让你来跟他们说话，他呼召的原则还是一样，不管是对哪一种人，他提出的呼召就是要把要人把一切的能力、一切的才干，完全的献身在他的大事工的大事工中间。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耶稣呼召人，他需要同工。所以这里就表示了一个事实，假如人愿意，耶稣就会装备他们跟耶稣来同工，去完成耶稣所呼召他们去做的事工。所以一个人不需要介意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只要你肯让耶稣来使用你，那么他就会看见在你生命里面有非常不寻常的事要发生。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字叫做得人，第一个字叫做得人，主要教他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得人显然是主耶稣在地上工作的主要的目标，这也是神的国在目前的阶段中最主要的战略，就是要得人。然后我们看，假如在马可福音，假如 你有圣经或者我们等下字幕会来，在前面两节14-15节来记载，那记载说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，说日期满的，然后呢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到加利利传福音，说的重点在神的国近了，这就是主耶稣的工作跟信息的一个中心。那么从这个信息来看，对我们这些长久被压迫在那恶者手下的人类是何等的重要。我们本来因为罪的缘故，我们陷在黑暗的里面，我们是在撒旦的权下在那里生活，我们是被罪所捆绑没有办法脱身的一个人。那么我们看见圣经在约翰一书5:19告诉我们什么？5:19的后面就告诉我们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，就是我前面讲的，人被捆绑，人不得自由，都在撒旦的权下生活，被罪捆绑，没有办法脱身。但是现在耶稣说，神的国近了。什么叫神的国？就是神的力量、权柄、统治，这才是神的国。说这样子，神的力量、神的权柄、神的统治要再一次借着耶稣基督要临到了。怎么借着耶稣临到？因为从他的死而复活而要临到在我们人间了。神的国近了就宣告这个事情，那么我们人类再次可以见到光明，可以享受到真正的自由，而且不再恶在不可以不再在那个恶者的欺压之下来过生活了。所以这就是神的福音。所以耶稣在那里宣告神的国近了。得人显然是神的国在人间最主要的工作，因此我们看见主耶稣来是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在路加福音9告诉我们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主耶稣来不只宣召神的国，也告诉我们他是要招罪人，不是要招义人。而他在这里也告诉我们，他来在马太福音20:18告诉我们，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而且耶稣也告诉我们，他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告诉我们，他来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所以耶稣来，神的国来以后，不只让我们得释放得自由，他来也叫我们，他你看耶稣讲到这么多，他来的一个目标是什么？其实马可福音这段经文今天对我们的意义，最就是主要我们参与这样一个非常伟大的神圣事工的里面，就是要我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我们知道救世军的创办人，他的名字叫威廉·布斯，他有一天，当时英国的皇帝是爱德华十七世，就召他到皇宫里面来，在那里称赞他，而且呢也是在那里就是鼓励他，也是肯定他所做的工作的这些成就。当这个召见结束之前，英皇他就爱德华七世就要他在他们的签名簿上说，你写上几个字吧。就他就在上面写，这时候他是75岁啊，蛮年纪大的一个神的老仆人。他写说，有的人的志向是什么？是名望。有的人的志向是金钱。有的人的志向是艺术。我的志向是人的灵魂。所以让我们真的都像威廉·布斯一样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看重人的灵魂，他的目标也就是得人的一个人一样。那我们再看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字，第一个叫得人，第二个叫做教跟根。我们怎么样能成为一个得人的人呢？主在第十七节呼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所以这里主的呼召里面除了来以外，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动词，一个是叫，一个是跟。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，这个叫在原文就新约的希腊文的里面有很多的用法，其中有一个用法是指神创造行动所造的，就告诉我们是神在创造他的动作里面所产生的啊，有这样的一个意思，很重要的意思。可见得人的人是神所做成的，得人的人是神在创作动作中的一个产物。我们只要看英文，我们就会更加清楚。主说什么？我要叫 ，I will make。英文的这意思叫 I will make。主要造就我们，要做成我们。所以主不单真拯救我们，他要把我们做成一个得人的人。可见，这个是相当不一样的呼召。主要把我们做成一个得人的人。那第二个是叫跟，他说来跟从我，叫是主在做的，跟是我们做的。他要叫我们成为一个得人的人，但是要看我们肯不肯跟从他。假如我们不肯跟从他，他就没有办法把我们做成一个得人的人。哦，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思想，我们是否像一些信徒，虽然已经得救了，但因为不肯真正的跟从主，所以到今天 主还没有办法把我们做成一个得人的人，在主还没有办法把我们做成一个得人的人之前呢、啊，我们必须要先肯跟从他。所以跟从他是什么？就是他是主人啊，我是仆人啊，所以我跟从他。就像他是领袖，我是一个跟随者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建立这种关系，跟主要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，一种关联。跟从其实就是追随的意思，这个追随是肯付出任何代价，这个追随不是一下子的事情，一下可以，一下我就不要了。这个跟从追随是天天的事情，是一生跟主同行，一生走主的道路。不知道你是不是肯跟从他呢？还有一个重要的字，就第三个字叫做舍。假如我们要跟从他，必须肯舍。要跟从他必须肯舍。我们看见彼得跟安德烈为了要跟从他，他们在海边撒网，他就必须什么？舍下他的网来跟从。网是他们谋生的工具。雅各和约翰跟从他，他们就留下了留下了床，留下了碗，故宫，而且离开他的父亲来跟从耶稣。显而易见，假如不肯舍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跟从主。据说圣法兰西斯他还没有进入修道院之前、啊、他就抛弃了父亲给他的所有的财产，甚至连他身上的衣服他都脱下来还给他的父亲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33节怎么说？他告诉我们，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愿意让主把你造作成一个得人的人？你肯不肯舍？肯不肯舍了你的网？那可能我们问，我说的你的网到底是什么呢？你的网就是你原本看为生命中最重要的，你的网就是你原本看为你人生里面不可缺少的，甚至于你的网就是一切原来隐藏而没有显露出来的一些拦阻，你来跟从主的东西。我不晓得你的网是什么，你可以自己想想，每一个人可能都不一样。潘赫华他讲过说，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，他是叫他来死。他说这种死可能像最初的门徒一样，要离开家庭，离开工作来跟从他。他说也可能像马丁路德一样，至死一样，必须要离开修道院，而且回到世界上来。但是每一次都是同样的死，就是死在基督里，在他的呼召下，致死老我。我再讲一次，就是死在基督里，在他的呼召下，致死老我。主耶稣呼召我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 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你愿意吗？我们一同祷告。这位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今天信息虽然短，但是在这段里面让我们可以思想许许多多你要告诉我们的事。当主耶稣呼召这些他们四个人的时候，成为来跟从他的人，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，跟我们一样是普普通通的人。我们也是在做每天的工作，耶稣呼召我们要跟从他。这个跟从他，他有个目标，就是要我们得人，因为神的国已经到了，已经临近了。不只要让这些被在撒旦权下的生活，被罪所捆绑的人，能够因为福音，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后，埋葬从死里复活，得胜了死亡的权柄，让我们不再受恶者的捆绑，而可以享受完全的自由。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福音。耶稣要我们传福音，让人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。让我们，耶稣不只是要我们去得人，他要把我们做成一个能够得人的人，但要我们怎么样来跟从他。让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舍去，有些东西我们一直不舍，有些东西我们看得非常重要，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你要把这些你以为最重要的东西你要舍，因为最重要的，你的生命得改变，你被神所造就，成为一个能够传福音结果子，能够得人的人。我们感谢主，主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，不同的这个情况之下，主啊，我们若肯跟从你，主啊，你要造就我们。当然我有时候不是呼召我们成为全职传道人，但是让我们在我们的代职的里面也能够成为一个宣教士一样，常常把你的福音跟别人分享，更重要，在我们生命生活中间能够活出你的样式，让人以羡慕，让人愿意追求，也能够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把我们教会羊毛主面前看见我们人不多，我们很多的椅子都空着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们真是今年我们就有个意向，不只装备自己能够成为你所用，能够更愿意让你来掌管我们一生，跟随你，让我们能够真是成为一个得人的人。感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